这里是小珍姐姐，有问有答。有弟兄来信说，我刚刚被主拣选不久，感觉在自己身上立刻就有了见证，感谢主。我的问题是，如果给我30分钟，让我有机会向一群人传福音的话，我应该说什么，怎么说呢？首先我们要说感谢主，这个弟兄一信主就有这个愿望，要向人传福音，而且还想学习说什么，怎么说哈。下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怎样做个人信主的见证，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你告诉人家你怎么信的。第二个就是怎样传福音，也就是说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怎样做个人信主见证哈。我们来看圣经上保罗做了好几次他个人信主信耶稣的见证，我们用这作为例子，然后来看他怎么样帮助我们做个人信主见证哈。请翻开《使徒行传》第22章，第22章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保罗在一群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面前做个人信主的见证哈。你要首先他说，从第3节开始，他是犹太人，生在什么地方，从前是什么样等等。所以你看见我们做个人见证，首先说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的光景是什么样？光景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为人处事是什么样。我意识到我在哪方面有罪，或者说是我对这个基督信仰的看法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你看保罗就是说，他按照他祖宗的律法严格要求，他在加玛列手下受教，他为神很热心哈，他专门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他对他们有很强的这个误解，他觉得他自己是为神做事，那些人不是的哈。这是第一部分哈，第一部分就是讲讲自己没有信耶稣之前自己的属灵的光景是怎么回事。第二部分呢，就是讲我是怎么信耶稣的呢？这一部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看着别人讲的好像很精彩，然后我总想讲别人的。上帝给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好的，都是神用我们不同的生活处境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信耶稣哈。保罗的这个信耶稣的过程就非常的剧烈啊，看那个从第6节开始，他就讲耶稣怎么跟他在去大马斯各的路上，耶稣怎么向他显现，跟他说什么，还让他看还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来找他，他眼睛瞎了等等。我们很有可能信主的见证就是别人跟我讲了耶稣，以前我不懂，然后我发现在耶稣中有真理有爱，是我没有信耶稣之前在什么地方都找不着的，然后我听见这个我很感动，我就信了，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哈，这样就非常好。所以保罗是神在他的生活中起了个大的革命，因为他这种背景的人生必须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心平气和就信了耶稣，风平浪静就信了耶稣，其实是更有福气哈。所以神怎么带领我们的，我们就照实来讲哈。第二部分就是我怎么信耶稣的，第三部分呢，就是讲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对这个基督信仰的认识看法以及我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哈。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使徒行传》22章从17节开始哈，你就看他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信了耶稣以后他完全改变了哈，改变了以后他不但不逼迫基督徒，然后他还要为主传福音，为主传福音，神已经告诉他了前面的路非常危险，但是他不怕，他一定要走。所以你看见他的这个改变哈，就是信主之前是以为自己为神大发热心，然后逼迫基督徒，对基督信仰在当时犹太教中对基督信仰有很大的误解，然后信耶稣就是主耶稣亲自来呼召他拣选他， 让他看见其实主耶稣就是他要寻找的，他在信主之前大发热心要寻找的那个上帝自己来到人间哈。然后后来他信了耶稣以后的改变，就是不但不再逼迫基督徒，而且把生命摆上要传扬福音。好，这就是我们做个人见证的这种模式大纲。这个弟兄希望你呢回家把自己信主的这个过程好好的想一下，把它最好打个草稿写下来，把它可长可短。保罗在这个圣经上他有时候讲他的个人见证讲得很短，几句话，有时候是很长的描述。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也会看见哈。比方说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他在从15节开始，他就花了这么两三节，他就把他的个人见证讲了。这个个人见证不光包括自己信主见证，也包括他的福音的内容哈。然后你再看《使徒行传》26章，他又在那个亚基伯王面前做那个见证，做个人信主的见证，以及包括讲这个信仰的内容，他也就讲的比较长。所以写自己的见证的时候就是可长可短，但是就是按照三个内容，信主前怎么信主的和信主后的改变，把它准备成十分钟的见证，五分钟的见证，或者两分钟的见证。这样的话你就随时准备讲哈。因为在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上帝这样告诉我们哈，他说第三章从15节开始到15节16节，他要我们心里总要做准备，一旦别人问我们为什么存着有心里存盼望，我们就要给一个回答。所以我们个人信主的这个见证随时随地要准备好放在心里，可长可短，随时随地当有机会的时候就可以跟别人分享。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二大部分，就是讲向人传福音。福音是什么呢？传讲什么东西呢？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什么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本来我们很糟糕走向灭亡的，突然间有了转机，不需要走向灭亡了。好，我们就来从这几方面来讲啊，讲神他的这个性情是怎么回事的，我们人是咋回事，人的结局是怎么回事，神怎么又救了我们呢，就是从这几方面来讲哈。同样跟我们做个人见证一样，我们要心里常做准备。我会讲很多圣经，我会把章节告诉你，请你下去把它记下来，而且背下来。我自己传福音我都是把这些全部背下来的，就是随时随地，有时候出门身上没带圣经，或者有时候拿圣经不方便，也可以直接把圣经章节背给别人听哈。首先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他是创造的神。圣经一打开创世纪一章一节就是哈，他是创造的神，他创造了我们，他对我们有绝对的主权。神他又是公义的神，所谓公义就是他绝不以有罪为无罪，这是那鸿书一章三节上说的。他又是慈爱的神，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神又是慈爱的神，又是公义的神。慈爱和公义他怎么样把它两全呢？好，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再看人，人是咋回事？人是上帝创造的，不管他认不认识上帝，他以后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按照上帝的标准，记住，按照上帝的标准，不是人的律法的标准，按照上帝的标准，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大恶极，都是罪人。这个请翻开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从第十节开始， 一直读到第十八节。好，我来读。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和恶毒，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他们眼中也不怕神。如果听的对象还觉得自己不是罪人的话，你也可以给他读罗马书第一章，然后罗马书第一章，然后你从十八节一直读到三十二节。如果这个人听完了这个还不觉得自己有罪的话，那这个人就太迟钝了哈，太不敏感了，或者是黑白颠倒了哈。好，人人有罪的总结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上面说，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是打靶的，就是有十环呐，你就打的那个靶心才叫打上。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就是神的标准就是那个靶心。只要我不是做任何事，心思意念言语任何时间，在我整个一生的过程中，我要是不每一次正好打在靶心，我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就犯罪了哈。所以人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罪人的结局是什么呢？罪人的结局就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恩典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个死不光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死哈，这个死就是指彻底的隔绝，与上帝没有关系。所以当我们的肉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一个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是绝对的黑暗，绝对的没有爱，没有友谊，没有温情，没有神的地方，那就是地狱。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要一死，死后切有审判。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也讲到，我们世人死了以后，不是一死一了百了，而是死了以后都要面对神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如果我们人都能把人的行为像把它录下来放录像，更何况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一言一行都在他那儿记得一清二楚呢。所以我们面对白色大宝座，就是个人做事个人当，这是神的这个公义，也是我们人罪的这个代价。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儿了哈。好消息就是说，我们本来都是该死的，都是该下地狱的，都是跟神隔绝的，但是神他爱我们，他要把他的爱和公义两全，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到世界上来做了一个人，替我们死。因为圣经上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凡污按着地命，凡污都必须要流血，罪才得赦免。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罪大恶极，我们的罪的代价都是要流血要死的哈，血就代表生命。他神自己呢，就亲自替我们来到地上做了个人，做了我们的赎罪祭，赎罪的羔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独生子就指耶稣基督哈。所以本来我们都是要灭亡的，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好消息，给我们一条新的出路，就是他自己来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 只要相信他，然后我们就能得救。所以耶稣为我们做的事儿，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把它概述，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三节，然后到第三节到九节哈，保罗说的，他说我从前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那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第三天复活了，曾经向基法，基法就是那个使徒彼得，曾经向基法显现，然后向12使徒显现，以后又有一次向500多位弟兄显现，他们中间大多数到现在还在，也有些已经睡了，以后也向雅各显现，雅各就是耶稣肉身的那个弟弟哈，再后又向众使徒显现，最后也向我显现。好了，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是创造者，对我们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公义就是不以有罪为无罪，慈爱就是他又舍不得我们死。我们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罪的代价就是与神隔绝死，表现在肉身活着就是跟神没关系，活着没有盼望，死了就是离开这个死了就是再没有得救的机会，下地狱哈。福音就是神自己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他又要把公义和慈爱两全，他就自己来地上做个人，替我们死，替我们复活。所以怎么样才能信福音呢？怎么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呢？怎么才叫接受耶稣呢？我们看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这个他指耶稣哈。如果你把约翰福音通读，你就发现这个他基本上都是指耶稣哈。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怎么叫接待耶稣？比方说今天我到你家做客，我就敲敲你的门，然后我就说王弟兄，你就说哦，是小珍姐姐哈，你从门缝一看，从窗户一看，但是你不开门，那叫接待我吗？不是。怎么叫接待我？然后我敲敲你的门，然后你说哦，小珍姐姐来了，你就请我进来。你看我们接待耶稣就这样的，耶稣借着圣经，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儿女来给你传讲他的福音，然后他敲你的心门，然后你就说哦，耶稣来敲门了，你就把心打开，请他进来，坐在你的心里面，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面，他说了算，而不是你说了算，凡事尊他为主，这就叫接待耶稣。好，凡接待耶稣的，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就叫信耶稣，就这样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了哈。好，我们再看罗马书10章9节和10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口里相信就必称义，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必称义，口里承认就必承认就必得救。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心里面和你的嘴巴是一致的，你接受耶稣为你的罪钉死十字架，你接受他住在你的心中，你愿意跟随他，让他做你的主。所谓做主是什么？他住在你的心里，你每次做决定做事的时候，你想想他怎么说，而不是说你怎么说，他想让你怎么做，而不是你自己想要怎么做，就这么简单哈。这就得救了哈。所以这个得救呢，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靠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那种做学问的，说把它搞明白了，你是接受了，慢慢的搞明白。以弗所书2章第8节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 神已经把救恩全部都准备好了，这是个免费的礼物，他给我们，我们只要用手接着，只要接着就行了。所以这就是，这是个恩典。好了，弟兄，你把这些都跟那些人讲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呼召他们了。呼召他们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承认自己是罪人吗？如果他们愿意举手或者说愿意，然后你愿意认罪悔改吗？悔改就是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自己人生的方向走错了，现在我愿意照着神的方向走。然后再问你愿意敞开你的心，请耶稣来住在你心里，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吗？如果他们说愿意，那你就说那很好，既然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现在呢，那我就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决志祷告什么？就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你跟上帝讲讲，好，你就可以带他做决志祷告。祷告基本内容是这样的哈，你可以自己把它稍微按照你的话改一下，但基本内容就是祷告，就是说你说一句，别人说一句，你就说我在上帝面前，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愿意悔改，朝着神指的方向走，我现在要请耶稣来住在我的心里，做我的主，做我的救主，带领我走人生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他把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呢，如果他真的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跟他说，你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就是基督徒了哈。当然这只是入了这个门，在基督里面他成了一个幼小的生命，你马上要跟进他，因为哪有孩子生了就放在那让他自生自灭呢？你得马上跟进他，最好如果有可能的话，帮他找教会，训练他读圣经，等等，然后帮助他，平时督促一下，就是让他能够马上开始学习吃神的话，就像个孩子生下来以后，马上就要开始喂奶呀。圣经上说，马太福音4:4和路加福音4:4都这样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怎么跟进别人。但愿这个对你有所帮助，谢谢收听，下次再见。